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钱塘，字为明，是象山人。他学问广博，品行敦厚。洪武元年被举荐为明经。他回答策问符合皇帝心意，被特别授予刑部尚书。洪武二年下诏说，孔庙春秋祭祀只限于曲阜举行，天下不必普遍祭祀。钱塘贵在宫阙下上奏章说，孔子垂范教导万世，天下共同尊崇他的教化，所以天下能够普遍祭祀孔子，这报答根本的礼制不能废除。侍郎程许也上奏书说，从古至今的祭祀典礼，只有社稷、三皇和孔子是普遍祭祀的。天下百姓没有社稷和三皇就无法生存，没有孔子的道就无法立身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都是圣人。然而阐发三纲五常的道理，记载在经典中，为历代君王树立规范，成为万世的师表，使时代越往后而人伦纲常不坠落，这是孔子的力量。孔子用道来设立教化，天下祭祀他，不是祭祀他这个人，而是祭祀他的教化，祭祀他的道。现在让天下人读他的书，遵循他的教化，实行他的道，却不能举行对他的祭祀，这不是用来维系人心、扶持世教的办法。皇帝都没有听从，过了很久才采用了他们的建议。皇帝曾读孟子，读到草芥、寇仇这些话，说这不是臣子应该说的话，商议取消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。下诏说，有进谏的以大不敬定罪。钱塘直言上书进谏说，我替孟轲死，死有余荣。当时朝廷大臣没有不为钱塘感到危险的。皇帝看出他的诚恳，没有怪罪他。孟子的配享也很快恢复了，但最终还是命令儒臣编纂了孟子节文。钱塘为人刚强正直，曾奉诏讲解于书，钱塘站在殿阶上讲解。有人指责他出身民间，不懂得君臣礼节。钱塘严肃地说，把古代圣帝的道理陈述给陛下，不跪下不算傲慢。又曾进谏说，宫中不应该悬挂武则天的画像，触怒了皇帝，他在午门外等待治罪一整天。皇帝怒气消解，赐给他食物，立即命令撤掉画像。不久被贬到寿州去世了。程徐，字仲能，是鄞县人。他是元代著名儒生程端学的儿子，至正年间因为精通春秋而闻名，历任兵部尚书，退休。明朝军队进入元朝都城时，他的妻子金氏抱着两岁的儿子和女儿琼投井而死。洪武两年，和微素等人从北平来到京城，被任命为刑部侍郎，晋升尚书，去世。程徐精明勤勉，通达聪明，擅长诗文，有文集流传于世。韩一可，字伯时，是浙江山阴人。元代至正年间，刑御史台征召他为属官，他没有就任。洪武初年被推荐任命为山阴县教尉，转任楚王府录事，不久提升为监察御史，弹劾不回避权贵。当时丞相胡惟庸、御史大夫陈宁、忠诚涂杰正受皇帝宠爱，曾陪坐悠闲的闲谈。韩一可径直上前，拿出怀中的弹劾奏章，弹劾三人阴险恶毒，貌似忠诚，兼携谄媚，貌似正直，依仗功劳和宠爱，内心怀有反叛之心，被提拔安置在御史台的重要职位，擅自作威作福，请求斩下他们的首级，向天下谢罪。皇帝发怒说，利嘴御史，竟敢排挤陷害大臣吗？命令将他关进锦衣卫监狱，不久释放了。洪武九年，他出任陕西按察司佥事。当时官吏有罪的吃刑以上全部贬谪到凤阳屯田，达到上万人。韩一可上书争论说，刑罚是用来禁止邪恶，统一百姓行为规范的，应该根据情节的轻重、事情的公私、罪过的大小来论处，现在全部让他们贬谪屯田，这是小人的幸运，君子危险了，请求加以区分，以符合众人之心。皇帝同意了。后来他入朝京城，恰逢赏赐各衙门没收的官员男女，唯独韩一可不接受，并且极力论述说，犯罪的人不株连妻儿是古代的制度，有事连带治罪是法律的滥用，何况男女是人的重要伦理关系，婚姻错过时机还会伤害和气，全家连坐 难道是圣明朝代应该做的吗？皇帝认为他的话对。后来他因事获罪，将要受刑，皇帝亲临景深殿亲自审讯他，得以免罪。他又上书陈述20多件事，都得到批准。不久被罢官回乡，后来又被征召到京，命令他撰写祭祀中山、长江的祭文，以及告谕日本征讨乌蛮的诏书，都符合皇帝心意，特别授予山西右布政使。不久因事被安置在云南。惠帝即位，因检讨陈信善推荐，启用为云南参政，入朝受左副都御史，死在任上。那天夜里大星陨落，马槽里的马都受惊嘶鸣，人们说这是韩已可去世的征兆。皇帝设立御史台时，御史中因敢于进言而著名的，除韩已可外，就属周官正。周官正也是山阴人，因推荐被任命为九江教授，提升为监察御史，曾监管奉天门。有宦官带领女乐进入，周官正阻止他们。宦官说有命令，周官正坚持不听从。宦官生气地进去，不久出来报告说御史暂且休息，女乐已经停止不用了。周官正又拒绝说必须当面接受诏书。不久皇帝亲自出宫，对他说宫中音乐荒废缺失，想使内宫的人练习而已。我已经后悔了，御史的话是对的。身边的人没有不惊讶的。周官正历任升至江西按察使。在周官正之前，有欧阳韶，字子韶，是永兴人，因推荐被任命为监察御史。有诏书说每天命令两名御史值班，欧阳韶曾值班，皇帝乘着怒气要杀人，其他御史不敢说话，欧阳韶快步跑到殿庭下跪下，仓促之间不能组织言辞，急忙拱手加额喊道陛下不可以。皇帝看出欧阳韶朴实诚恳，听从了他。不久退休，死在家里。萧启，字尚仁，是太和人，5岁成为孤儿，侍奉祖父母以孝顺闻名，官府多次举荐他，他不应召。洪武17年下诏征召贤良，强制启用他。他上书实践便利之事，大致说皇帝的刑罚过分，告密封气盛行，请求禁止密封奏章以杜绝诬告，依法判决案件以取信于诏令，共10000多字。皇帝召见，任命为谭王府长史。他极力推辞，触怒皇帝，被贬为云南楚雄训导。萧齐当天就出发，皇帝派人骑马追回。1年多后改任陕西平凉，又过2年退休，又被赵宇、钱载等人考定尚书的撰著，赏赐钱币，提供一车回乡。他曾编辑《五经要义》，又取《行统八韵赋》，引用律令为之作解，何为一极？曾说天下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，离开道就必然进入行。我合并这两本书，让读者有所醒悟。学者称他为正固先生。在这个时候，太祖治国崇尚纲言，朝廷内外都敬畏，奉公守法补救过失都来不及。而萧齐上书过于急切直律，皇帝并不因此违逆他。此后因进言被破格提拔的有门客星。门客星是巩昌人，任泰州教育。洪武26年任期届满来朝，皇帝召见询问经史和政治得失，门客星直言不讳，被任命为赞善。当时绍兴人王俊华因为擅长文辞，也授予这个职务。皇帝告谕吏部说左赞善是客星，右赞善是俊华，这是重视直言。起初教官频频正到京城，皇帝询问百姓疾苦，可兰人吴从权、山阴人张环都说臣的职责是训导世人，民事不参与。皇帝发怒说宋朝胡院任苏州、湖州教授，他的教育间有经义和治世。汉朝贾谊、董仲舒都出身乡里，陈述实务。唐朝马周不能亲自见太宗，尚且教武臣言事。现在你们已聚集朝堂，朕亲自询问都没有回答，立志圣贤之道的人难道是这样的吗？命令将他们流放到边疆，并且张榜告示天下学校，让他们作为见解。至此门客星因光明正直被重视，没几年提升为礼部尚书。不久称病，皇帝命令太医供给药物，不停止他的俸禄。到去世时， 命令有关部门护送灵柩回乡安葬。冯坚不知是哪里人，任南丰县典史。洪武24年，尚书说九件事，第一是保养圣体，请求清心省事，不参与琐细事务，以此作为百姓和国家的福分。第二是选择老成持重的人，各位亲王正值壮年，身边需要辅导，希望选择老成持重的大臣出任王府官员，使他们能够直言正色，以图匡正补救。第三是抵御边远地区，请求致力于农耕和蒋习武士屯田戍守边疆，以防备意外。第四是激励官吏，请求得到廉洁正直有操守的人，任命为方面大员，表扬区别属官，如实上报而加以升降，使人勇于自我治理。第五是褒扬祭祀典礼，请求敕令有关部门采集历代忠烈诸臣，追加封号谥号，使末世风俗有所兴起劝勉。第六是减少宦官，早晚清静，他们的话容易听信，养成祸患而不自知，请求裁减多余人员，可以杜绝将来衰败的弊病。第七是调动边疆，给予兵权，长期在边疆大多导致放纵，请求按时迁转，每年调动，不让他们长久任职，不仅可保全功臣，实际可以防止将领骄傲，士兵懒惰，内轻外重的苗头。第八是访查吏治，廉洁干练的人才有时被上司记恨，同僚嫉妒，上级不加考察，不是激励劝勉的方法，请求广泛布置耳目，访查廉洁和贪婪，以明确升降。第九是增加官房，各部门用帖子委派虚吏，让他们督察所管辖的，往往加以鞭打，危害到百姓，请求增加设置勘合，发给各部门听其填写差遣，事情完毕缴回报告，这样有关部门不轻易派出以害民，而各项事务也不至于荒废。奏书呈上，皇帝嘉奖他，说他了解实务，通达事变，又对侍臣说，冯坚的话只有调动边疆这一点不对，边疆频繁更换，那么兵力的勇怯、敌情出没、山川地形无法全面了解，如果得到赵充国、班超那样的人，又何必多次调动呢？于是命令吏部提升冯坚为左迁都御史，他在督察院颇能顾全大局，第二年死在任上。如太素是泽州人，洪武3年乡试中举，尚书符合皇帝心意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。洪武6年提升为四川按察使，以公平著称。洪武7年5月被召为刑部侍郎，上言说，自中书省以下内外各衙门听任御史、按察使检举，而御史台没有固定的考核标准，应该让首院御史一体考察核实。摩勘司官吏数量少，难以检查核实天下钱粮，请求增加设置若干官员，各自分科负责。在外省卫所，凡会议军民事各不相合，导致拖延，请求派一名按察司官员纠正，皇帝都听从了。第二年因事受牵连，降为刑部主事，他陈述实务共10000多字，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读给他听，其中说，有才能的人数年来幸存的不到1%，现在所任用的都是迂腐儒生和庸俗官吏，言语多有触犯。皇帝发怒，召如太素当面质问，在朝廷上仗打了他。第二天晚上又在宫中令人诵读，得到其中可行的4件事，感慨地说，做君主难，做臣子也不容易，我之所以征求直言，是想要切合事理，文辞太多就会扰乱听闻，如太素所陈述的用500多字就可以说完了。于是命令中书省制定奏对的格式，使陈述得失的人不要有繁文缛节，摘录如太素奏书中可行的内容下发给有关部门，皇帝亲自作序，班使朝廷内外。洪武10年，如太素与同官曾秉政先后一同出任参政，而如太素去了浙江，不久因侍奉父母被赐还乡里。洪武16年被召为刑部侍郎中，过了1个月升任督察院迁都御史，又降为翰林院检讨。洪武18年9月提升为户部尚书。如太素刚直不屈，多次濒临获罪，皇帝时常宽宥他。一天在便殿设宴，赐给他酒说，金杯同你饮，白刃不相饶。 如太素叩头，接着韵脚对答说：“丹成图报国，不必圣心交。”皇帝为此恻然。不久，被贬为御史，又因排挤陷害詹辉获罪，与潼关12人都被缴料办案。后来终于因犯法被处死。曾秉政是南昌人，洪武初年被推荐任命为海州学政。洪武九年，阴天变下召群臣议论政事，曾秉政上书数千字，大致说：古代的圣明君主不以天上没有灾异为喜，只以敬畏上天的谴责为心。陛下圣明神武，统一天下，上天的赋予可说是盛大了。战事20多年才得以休息，上天希望太平也已经很久了，百姓渴望治理也很急切了。创业与守成的政策大抵不同，开创之初就实行富国强兵之术，任用趋势富公之人。大同已经建立，邦国形势已经稳固，那么普天之下水土所生长的人力所成就的都是邦国仓库的积蓄，如哺的儿童、垂白的老翁都是邦国修养的人口，不担心不富庶，只担心永久保持成业困难罢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应当彻底革除以前的做法，什么足以顺应天心，什么足以满足民望感应的道理，其效果很快。又说上天既然有警告，那么变化不会凭空产生。吉利论述易经春秋的宗旨，皇帝嘉奖他，召为司文监丞。不久改任刑部主事。洪武十年提升为陕西参政，恰逢开始设置通政司，就任命曾秉政为通政使。在职期间多次议论政事，皇帝颇为宽容他。不久终于因触怒圣意被罢官，贫困不能回乡，卖掉了自己4岁的女儿。皇帝听说后大怒，对他处以腐刑，不知最终下场如何。李世鲁，字宗孔，蒲州人，年少时聪颖敏捷，专心学习，3年足不出户。听说鄱阳的朱公谦继承了宋代朱熹的学说，便前去跟随他学习，完全掌握了朱氏学说。太祖原本就听说过李世鲁的名声，洪武年间下诏寻求能够传承朱氏学说的人，有关部门举荐了李世鲁。入宫觐见，太祖高兴地说：我找你很久了，怎么相见这么晚呢？任命他为黄州同知。太祖说：我暂且用民政事务来试试你，以后会召你回来的。一年后政绩突出，洪武14年任命他为大理寺卿。皇帝自从即位后非常喜好佛教，下诏征召东南地区有戒行的高僧，多次在蒋山举行法会，应对符合旨意的就赐给金兰家纱衣，召入宫中赐座并与之讲论。吴应、华克勤之流都被提拔到高官，并时常以他们为耳目。从此这些僧徒非常骄横，竟谗言诋毁大臣，满朝没人敢说话，只有李世鲁和给事中陈问辉相继见证。陈问辉上书说：自古帝王以来，没听说过士大夫和僧侣混杂共事可以相辅相成的，如今功臣元老都想着辞官退位，而僧徒奸佞却更加用谗言离间，像刘基、徐达被猜疑，李善长、周德兴被诽谤，比起萧何、韩信，他们的危险猜疑相差多少呢？恳望陛下对于心腹大臣全部选用有德性文章的优秀人才，那么太平就可以立即实现了。皇帝不听，那些仗着宠幸的僧徒于是请求为佛教设立官职，于是将先前设置的善事院改为僧录司，设立左右善事、左右阐教、左右讲经决议等官职，都提高了品级。道教也是如此，剃度的僧尼道士达到数万人以上。李世鲁上书说：陛下正在开创基业，凡是旨意所向，就是示范给子孙万世的法度，为什么舍弃圣贤之学而推崇异端呢？奏章上了几十次也不听。李世鲁性格刚直耿介，从儒学起家，正想推明朱氏学说，以辟佛为己任，等到进言不被采纳，立即在皇帝面前请求说：陛下深陷佛教之中，难怪我的话听不进去，归还陛下护板，请求赐还骸骨回老家。于是把护板放在地上，皇帝大怒，命令武士把他揪住摔打，立刻死在台阶下。陈问辉，字耿光，赵安人，因举荐被授予理科给事中，累官至大理寺少卿。 多次议论朝政得失，都切中要害，且直言不讳，最后触犯圣旨，畏惧治罪，投经水桥而死。李世鲁和陈文辉死了几年后，皇帝逐渐知道那些僧徒的所作所为多有不法，下诏清理佛教、道教二教。叶伯巨，字居生，宁海人，通晓经术，以国子监生身份被授予平遥训导。洪武九年发生兴变，下诏征求直言。叶伯巨上书大略说，我看当今之事有太过分的三个方面，分封太奢侈，用刑太频繁，求治太急迫。先王的制度，大的都城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，上下等级各有一定名分，这是为了加强主干削弱之业，遏止祸乱根源，而推崇治理根本。现在分封土地，使诸王各有封地，大概是惩戒宋、元、孤立、宗室不振的弊端。而秦、晋、燕、齐、梁、楚、吴、蜀等国，无不连接数十个城邑。城郭公室仅次于天子的都城，配备以众多甲兵卫士。我担心几代之后，伟大不掉，然后削减他们的土地，剥夺他们的权利，就必然产生怨恨，严重的会趁机起事，那时防范就来不及了。议论的人说，诸王都是天子的骨肉，分地虽然广，立法虽然奢侈，难道会有对抗的道理吗？我私下认为不对。为什么不看看汉、晋的事情呢？孝景帝是高帝的孙子，七国诸王都是景帝同祖父的兄弟子孙，一旦削减他们的土地，就立即起兵向西。晋的诸王都是武帝的亲子孙，换代之后相继攻伐，于是酿成流渊、石勒之祸。由此说来，分封超过制度，祸患立刻产生。原因古事证明现在清清楚楚，这就是我认为太过分的原因。从前假意劝汉文帝完全分割各诸侯国的土地，空置起来等待诸王的子孙，假使文帝早听从假意的话，就一定没有七国之祸。希望在诸王还没有前往封国之前，节制他们的都邑制度，减少他们的卫兵，限制他们的疆界，也用来等待封给诸王的子孙。这个制度一旦确定，然后诸王中有贤能并且有才干的入朝做辅相，其余世代为藩平，与国家同休戚，割舍一时的恩情，制定万世的利益，消除天变而安定社稷，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。我又观察历代开国君主，没有不是在任用仁德上团结民心，在任用刑罚上失去民心的。国祚长短都由此决定。古代判决死刑，天子撤去音乐，减少膳食，实在是因为上天生育这些人民，设立君主，本意是想让他们共同生存，不是想让他们立刻死去。不幸有不受教化的人陷入其中，于是不得已采用刑罚。议论的人说，宋、元、中叶一味姑息，赏罚没有章法，以致灭亡。主上痛恨这些弊病，所以制定不赦免的刑罚，全变神妙的法律，使人知道畏惧而无法测度其端倪。我又认为不对。开国君主垂范百世，一动一静，必须让子孙有所遵守。何况刑罚是百姓的生死所系，能不慎重吗？吃、杖、屠、流、死是现在的五行，使用这五行既然没有宽容，完全出于大公之政就可以了。但用刑的时候，大多由圣上心中裁决，于是使治愈的官吏追求迎合旨意，严苛的得功，平反的获罪。想要得到治愈的公平，岂是容易的？近来特指各种犯死罪的免死充军，又删定旧律各条，减刑宽赦有所差别，然而没听说有告诫治愈官吏务必从宽公平的条款，因此法司仍然遵循旧例。虽然听说宽宥的名声，但没看到宽宥的实质。所谓实质，确实在于主上，不在于臣下，所以必须有罪行可疑就从轻处理的意愿，然后好生之德才能深入人心，这不是可以浅显期望的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古代的士人以做官为荣，以霸职为辱，现在的士人以混迹污恩为福，以受玷污不被录用为幸，把屯田公益看作必然获得的罪名，把鞭笞捶打看作寻常的耻辱。起初朝廷搜取天下的士人，网罗搜求，务必没有遗漏，有关部门催促上路，如同抓捕众囚。等到了京师， 而授官大多凭相貌选择，所学的或许不是所用的，所用的或许不是所学的。等到居官一旦有差错，如果侥幸免于诛杀，就必然在屯田公义之列，习以为常，毫不顾惜。这难道是陛下所乐意做的吗？实在是想让人畏惧而不敢触犯。我私下看到数年以来诛杀也可算不少了，但犯法的人接连不断，确实是因为激励表彰不明确，善恶没有区别。一贤一能的制度已经废除，人不自我激励，做好事的人懈怠。假设有一个人廉洁如伯夷、叔齐，智慧如张良、陈平，稍微触犯法律，皇上将取其所长，弃其所短而任用他呢？还是舍弃其所长，苛责其所短而定他的罪呢？如果取其所长而舍其所短，那么中等才能的人都会争相在廉洁智慧上自勉；倘若苛责其短处而抛弃其长处，那么做好事的人都会说，某人如此廉洁，某人如此智慧，朝廷一点不宽恕，我们这些人何处容身呢？致使朝不保夕，抛弃廉耻，有的从事聚敛，用来准备屯田公益的费用，到处都是这样。这不是用刑太频繁吗？汉朝曾经迁徙大族到山陵，没听说用罪人充实那里。现在凤阳是皇陵所在，龙兴之地，却用罪人居住，怨恨愁苦之声充满陵园城邑，恐怕不是恭敬成奉宗庙的意思。况且强敌在前，就提振精锐，攻之必克，擒之必获，是可以的。如今贼寇流窜山谷，用计谋搜求，或许可以抓获，却劳烦重兵，他们正惊散，进入不可追踪的地方，追捕数年，既没有方法，就归咎于新归附户籍的小民而迁徙他们，骚动数千里之地，家庭不得安居，鸡犬不得安宁。何况新归附的民众先前流移他处，朝廷允许他们复业，现在已入籍却又迁徙，这是法令不被百姓信任。户口兴盛而后田野开辟，赋税增加，如今责令首令每年增加户口，正是为此。近来以纳税粮的人家虽呈旨分别放还价，但他们心里仍然不安。以起运的户口虽蒙连续，但还留在开封等候，谣言惊动，不知从何而出。况且太原诸郡外面接界边境，民心如此，很不是安边之计。我希望从今朝廷应保存大体，赦免小过，明确昭告天下，修举八义之法，严禁残酷的官吏，断案公平的越级升迁，残酷聚敛的罢免。凤阳屯田制度，现在居住在屯田的听任他们耕种起科，以起运户口现留在开封的全部放回副业，如此足以隆盛好生之德，树立国作长久的福运，而万民自然安定，天变自然消除。从前周朝从文王、武王到成王、康王，而教化大行，汉朝从高帝到文帝、景帝，才开始称富庶。大概天下的治乱、气化转移、人心趋向，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。如今国家纪元已经九年，停战息民，天下大定，纪纲大政，法令修明，可以说是治理了。但陛下深切忧虑民俗浅薄，人不知道畏惧，法令出来而奸邪产生，命令下达而欺诈兴起，所以有的早上信任而晚上猜疑，昨天禁用的今天被杀戮的也有，乃至命令下达不久又更改，已经赦免又收捕，天下臣民无所适从。我愚昧地认为天下走向治理如同坚冰融化，冰的融化不是太阳所能骤然达成的，阳气发生，土脉微动，然后才能溶解。圣人治理天下也是这样，用刑罚威慑，用礼教导，用人逐渐感化，用义逐渐磨练，然后教化兴盛。孔子说，如有王者一定经过30年才能实现仁政，这不是空话。求治之道没有比端正风俗更优先的，端正风俗之道没有比守令之道所务更优先的，使守令之道所务没有比封县之道所重更优先的，使封县之道所重没有比朝廷之道所崇尚更优先的。古代郡守县令用正身率领下属，用善道引导民众，使教化成功，风俗纯美，征收赋税，定期汇集，诉讼案件 簿册文书本来就是末节，如今的手令把户口、钱粮、预送作为急务，至于农桑、学校、王政的根本却视为虚文而置之不理，将用什么来教养百姓呢？以农桑来说，正当春天州县下一道空白帖子，李甲回报一份文状而已，首令不曾亲自视察种疫的次序、旱涝防备的方法。以学校来说，领善诸生是国家用来获取人才的地方，如今四方师生缺员很多，即使人员齐备，首令也少有以礼让的实际行动来造就成才的。朝廷急切关注社学，屡次查取师生姓名、所习课业，但如今摄政成郭，有的只是设置一个门牌，远村偏僻之处则又徒存其名，首令不过准备文案、备查照刷而已。上官分部巡视也只是遵循旧例，依据纸面照刷，不曾巡行点事。心肺的实际上下视为虚文，小民不知道孝悌忠信是什么东西，而礼义廉耻扫地了。封祭之司是用来代替朝廷宣导德化、访查善恶的，听讼审判只是其中一件事，如今专门以御讼为要务。忠臣、孝子、义夫、节妇视为末节而无暇推举，所谓宣导风化在哪里呢？起初只知以除去一个赃吏、判决一个讼案为治理，而不知劝勉民众成就风俗，使民众迁善远罪，才是治理的大者。这是首令封县不审轻重的过失。王志论述乡里的优秀士人升到司徒那里成为选士，司徒评论其中的优秀士人升到太学成为郡士，大乐正又评论造势中的优秀者升到司马那里成为进士，司马辨别论定官才，论定之后然后授予官职，任官之后然后授予爵位，其考核如此详细，所以成州人才众多。如今让天下诸生在礼部考试，升到太学，历练各种职务，委任他们事情，可以洗刷历代选举的弊端，上法成州。但是升到太学的人，有的没过几个月就很快选入做官，见货委以明证。我担心这些人不了解实务，不熟悉朝廷礼法，不能宣导德化，上则违背国政，下则困苦黎民。开国以来，选举秀才不算不多，所任名位不算不重，从现在数起，在位的还有几个？我恐怕后人看现在，也像现在看从前，往年所举荐的人，岂不深深痛惜吗？这些都是我所认为求治太急的过失。从前，宋朝拥有天下大约300多年，开始的时候，用礼义来教化百姓，在他兴盛的时候，民间街巷都有忠厚淳朴的风气，甚至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耻。到了末年，忠臣义士视死如归，妇女也羞于被侮辱，这都是教化的效果。元朝拥有天下，他的根基没有建立，冒犯礼义的区分，破坏廉耻的防线。不到几十年，弃城投降敌人的数不胜数，即使是年老的大儒和重要大臣也甘心受屈受辱。这是礼义廉耻不振作的弊病。这种遗留的风气和习俗至今没有改变，非常令人奇怪。我认为不如推崇仁义，重视廉耻。地方官就责令他们把农业、桑蚕、学校作为当务之急，封祭监察官就责令他们先进行教化、审查法律，把公正断案、减轻刑罚作为急务。像这样，那么恩德就会向下流传，寻求治理的办法大概就能得到了。郡县的学生升入太学的，必须让他们在学校学习，有的3年，有的5年，精通一部经书，兼通一种技艺，然后才能入选。有的担任侍卫，有的处理事务，以此来观察公卿大夫的能力，然后才让他们处理政务。那么他们的学识和能力都很优异，大概就不会有失败的事情。并且让他们知道俸禄和官位都是上天赐予的，这样可以堵塞非分贪求的心思。治理之道已经得到，陛下端庄肃穆地坐在朝廷上等待时间推移，那么阴阳调和、风调雨顺、各种福祥没有不全部到来的。还有什么天变不能消除呢？奏书呈上，皇帝大怒说，这小子离间我们骨肉，赶快抓来，我要亲手射死他。叶伯巨被抓到后，丞相趁着皇帝高兴的时候奏报，把他下到刑部监狱，他死在狱中。在此之前，叶伯巨将要上书，对他的朋友说，如今天下只有3件事令人担忧，其中2件事容易看见但祸患来得慢， 一件事难以看见，但祸患来得快。即使没有明确的诏令，我还是要说，何况是征求直言呢？他的意思大概指的是分封的事。然而，当时各诸侯王只是建制了番号，并没有分封土地，不完全像叶伯巨所说的那样。到了洪武末年，燕王多次奉命出塞，势力才开始强大。后来因为削夺封地而举兵，于是夺取了天下，人们才认为叶伯具有先见之明。郑士立，字好义，宁海人。哥哥郑士元刚只有才学，由进士历任湖广按察使佥事。今乡的士兵趁乱掠夺妇女，官吏不敢过问，郑士元立即向将领说明，归还了所掠夺的妇女。安陆有冤案，御史台已经审理上报，郑士元上奏说这是冤案，得以平反。恰逢考核钱粮册书空印的事被发觉，凡是主管印章的都被判死罪，副职以下杖打100，流放远方。郑士元也因此被牵连关进监狱。当时皇帝正大怒，认为这是欺瞒，丞相和御史没有人敢劝谏。郑士立叹息说，皇上不知道把空印当作大罪，如果真的有人进言，皇上圣明怎么会不醒悟呢？恰逢星象变化，征求直言。郑士立说可以了。不久读到诏书，有假借公事说私事的，治罪。郑士立说，我想说的是为天子杀无罪的人罢了。我哥哥不是主管印章的人，本来应该释放，等我哥哥杖刑释放后我再进言，即使死了也不遗憾。郑士元被释放后，郑士立就写了数千字的奏书，说了几件事，而对空印的事说得尤其详细，说陛下要重惩空印的人，是担心监吏会拿着空印纸用来制作公文以虐待百姓罢了，公文必须完整盖章才行。如今考核书册是和两处缝隙盖印，不像一印一纸那样，即使得到了空印纸也不能使用，何况得不到呢？钱粮的数目，府必须与省核对，省必须与部核对，数目难以事先确定，到部里才能定下来。省府离不远的六七千里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，册子完成后再用印，往返非一年不可，因此先盖印后填写。这是权宜之计，由来已久，有什么值得重惩的呢？况且国家立法必须先明确告知天下，然后才对犯法的人定罪，因为他们是故意犯法。自从立国至今，从来没有空印的法律，有关部门相言成习，不知道这是犯罪。如今一旦杀了他们，凭什么让被杀的人无话可说？朝廷寻求贤士安排在各个职位，得到他们很不容易，官做到郡守都是几十年成就的，通达廉洁明智的士人不像草一样可以割了又长。陛下为什么用不足以定罪的罪而毁掉足够任用的人才呢？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。奏书写成，在旅馆里闭门哭了几天。他哥哥的儿子问，叔叔为什么这样痛苦？郑士立说，我有奏书想上呈，触犯天子之怒一定会遭祸，但杀了我能救活几百人，我有什么遗憾？于是入朝上奏。皇帝看了奏书大怒，交给丞相御史会审，追究指使的人。郑士立笑着说，只看我的奏书是否管用罢了，我本为国家进言，自己知道必死，谁会为我谋划？案件审问完毕，和郑士元都被罚到江浦做苦工，而空印的人最终大多未能免死。方止，字可久，莆田人，由乡举被授予给侍中，曾经陪同皇帝游览后院，与皇帝联聚。太祖知道他有母亲在世，赐给他白银，让他乘一马回家探望。回来后改任监察御史，出任怀庆知府。方止志向气节非常伟大，遇事敢于直言。在郡中任职时，因为星象变化征求直言，上书说封记监察官以积浊扬清为职责，如今没听说表彰廉洁提拔贤能，专门致力于罗织罪名，多征收罚款，这是大祸患。朝廷赏罚明确诚信，才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。去年各行省官吏因为用空印犯了重罪，而河南参政安然、山东参政朱福都有空印，反而升为布政使，这怎么显示劝善惩恶呢？皇帝问罗织罪名和多征收罚款的是谁，方直指着河南佥事彭京回答， 被贬为庆阳一城。13年因事被逮捕到京城去世。周敬新，山东人，是太学生。洪武25年下诏寻求通晓隶属的人，周敬新上书籍力劝谏，并且涉及当时政事几件。我听说国运的长短在于德性的厚薄，不在于隶属。三代以前久远，三代以后最久的没有比得上汉、唐、宋，最短的没有比得上秦、隋、五代。他们长久是因为有道，短暂是因为无道。陛下承受上天的眷顾和命令，拯救乱世诛杀暴虐。但是神武微断有余，宽大忠厚不足。陛下如果效法两汉的宽大、唐、宋的忠厚，讲求三代之所以有道而长久的原因，那么帝王的国运可以传到万世，何必去问那些小道之人呢？我又听说陛下连年远征，向北出兵沙漠，是因为已得不到传国玉玺为耻。从前楚平王时雕琢汴河之玉，到秦朝才开始成为玺，历代传承一直到后唐，治乱心肺都不在于此。石敬瑭作乱，陆王带着玉玺自焚，那么秦朝的玉玺本来已经毁掉了，石敬瑭进入洛阳，另外用玉制造。晋朝灭亡后进入辽朝，辽朝灭亡后遗弃在桑干河，元世祖时炸腊打鱼时得到了它，如今元人所携带的不过是石室的玉玺罢了。从前三代不知道有玉玺，以人为玺，所以说圣人的大宝是位，用什么守诸位呢？是人。陛下为什么忽视天下的大喜，而去追求汉、唐、宋的小喜呢？如今劳役过于繁重，赋税过于丰厚，教化广布而百姓不高兴，法度严格而百姓不服从。从前吉安对武帝说，陛下内心多欲望而外面施行仁义，怎么能效法唐、虞的治理呢？如今国家希望富足，军队希望强大，城池希望高深，宫室希望壮丽，土地希望广阔，人口希望众多，于是多征军队，广泛登记资财，征伐不停，营造没有限度，这样怎么能够治理呢？我又见洪武四年登记天下官吏，13年连坐胡党，19年逮捕长期危害百姓的官吏，23年惩处妄言的人，大肆杀戮官民，不分好坏，其中难道没有忠臣、烈士、善人、君子吗？从这里可以看出陛下德行浅薄而滥用刑法了。水旱连年难道没有原因吗？言辞都机械直率。皇帝答复知道了。王普，同州人，洪武18年进士，本名王权，皇帝为他改名，任命为吏科给事中，因直言劝谏违逆圣旨被免官，不久启用为御史，陈述时事1000多字，性格刚直，多次与皇帝辩论是非，不肯屈服。一天遇到事情极力争辩，皇帝发怒，命令杀他。到了市集又召回来，对他说，你肯改吗？王普回答说，陛下不认为我不贤，提拔我当御史，为什么摧残侮辱我到这种地步？假使我没有罪，怎么能杀我？有罪又何必让我活着？我今天愿求速死。皇帝大怒，催促下令行刑。经过使馆时，王普大喊，学士刘三吴记住了，某年某月某日，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普，最终被杀死。皇帝撰写大告，说王普诽谤，仍然列上他的名字。有个叫张衡的人，万安人，是王普同榜进士，被授予礼科给事中，奏书恳切，提升为礼部侍郎，因清廉谨慎受到表彰，记载在大告中。后来也因言事被处死。再说太祖英明威武果断，朝廷大臣奏对时往往言语失当，而钱塘、韩亦可、李世鲁这些人怀着朴实诚恳，在朝廷上尽力政见，可以说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职臣了。叶伯钜、周敬新以布衣诸生身份谈论天下最重要的计策，虽然违背了信而后见的原则，但推究他们的本心是由于忠君爱国，和末代那些沽名钓誉卖弄正直的人相比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